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女路吉亚殉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江陵期是再次了解上主是谁的时期。教宗在诵念主日三中经后，提到南苏丹的局势，为持续不断的暴力表达担忧。教宗赞许新真福真女坎布斯的圣德方表。教宗方济各接见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教宗接见西班牙巴塞罗那修院修生，指出祈祷的生活应源于感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2月11日江陵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向我们描述了耶稣行事的方式：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在耶稣的言行中有怜悯，特别是对弱小者的同情，这与习者若翰想象的不一样。他在狱中有些疑惑，他愿意知道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教宗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表达了若翰的危机的时刻，这也可以向我们说些重要的事情。耶稣的先驱若翰设想的是一位严厉的墨西亚，他来以大能伸张正义惩罚罪人，现在他感到出乎意料。教宗表示，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正是若翰给耶稣施洗，向所有人指出他是天主的羔羊，现在若翰怀疑了。教宗继续说，但这意味着即使是最伟大的信徒也要穿过怀疑的隧道，这不是坏事，有时甚至对灵性成长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理解天主始终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教宗指出，习者若翰在怀疑中继续寻找耶稣，努力去理解。教宗说，这教导我们不要把天主关在我们自己画的图表中。他也告诫道，我们也可能无法认出上主的新颖事物，认为自己已知道所有有关他的事，或许在我们的脑海中有一位能为所欲为的强有力的天主，而不是一位谦卑温良的天主、慈爱的天主，一位总是在尊重我们的自由和选择下摄入的天主。教宗再次重申，江陵期是邀请我们在耶稣声音的弱小中认出天主的伟大时期，是改变观点的时期。教宗最后表示，江陵期是一个准备圣诞马槽，我们再次了解我们的上主是谁的时期，一个摆脱某些规则和对天主及弟兄姊妹的偏见的时期。江陵期是一个不想我们自己的礼物，却送给伤者安慰的话语和举动的时期，就如耶稣对瞎子、聋子和瘸子所做的那样。按照传统，江陵期第三主日 也是教宗降服用于装饰圣诞马槽的耶稣圣婴太像的日子。教宗方济各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降服了在场儿童手中高举的耶稣圣婴太像。在此机会上，他再次为乌克兰发出呼吁。教宗说，我邀请你们在圣诞马槽前祈祷，愿上主的诞生能给全世界的儿童，尤其是那些被迫在战争的恐怖和黑暗的时日生活的儿童一丝和平的曙光。这场在乌克兰的战争摧毁了许多生命，许多儿童的生命。教宗也提到12月11日国际山岳日，这个国际日邀请大家认识到这一奇妙资源对地球和人类生命的重要性。他说，今年的主题妇女能移山，提醒我们女性在照料环境和守护山区居民的传统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从山区人民那里可以学习社团和并肩同行的意义。教宗方济各为南苏丹此刻的暴力表示担忧，他将于2023年2月3日至5日协同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一起访问这个非洲国家。12月11日主日，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向信众表达他的不安，说，我忧心忡忡地关注南苏丹传来的关于日前暴力冲突的消息，让我们向上主祈求和平与全国和解，愿袭击停止，平民百姓始终受到尊重。南苏丹上尼罗州这几个月来暴力事件频传，目击者称冲突中甚至使用了重型武器。上尼罗州是南苏丹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接壤的地区，常因水源、农田、陆地和水中生物等资源而发生争端。今年8月份，通加镇爆发冲突，迫使5000到6000名在2013年至2018年战争期间逃来此地的人再次颠沛流离。之后，暴力已延烧至该国其他地区。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表示，到目前为止，罹难人数不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称，逃难者75%是妇女和孩童。联合国指出，目睹了烧杀掳掠等暴行，逃难者显然心理严重受创。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建国，2013年起两个阵营多次交锋，一方支持总统基尔，另一方支持副总统马夏尔。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目前虽然有效，但是落实的速度相当缓慢。据推测，南苏丹战争如今造成的约40万人受害。年仅20岁的巴西少女坎布斯为了捍卫她的女性尊严和贞操而遇害身亡。在她荣列贞夫品的隔天，12月11日主日，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愿他的圣德方表能格外激励青年为信仰和跟随福音做出慷慨见证。12月10日周六上午，阿帕雷西达荣休总主教阿西斯枢机在巴巴内塞仁慈圣母朝圣地为巴西真女坎布斯主持册封真福大典。早在2020年10月份，教宗就已承认他的殉道事迹，但因新冠疫情的缘故，册封大典迟迟未能举行。新真福坎布斯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从小在本堂善多信仰生活。他是圣未增爵青年团体的一员，时常探访隐修院，在家中祈祷，定期办告诫，参加圣未增爵大家庭的活动。坎布斯梦想成为儿科医生，搬到如伊斯比弗拉攻读医学，与他的兄弟住在自己的房子。1982年9月1日晚上，他的兄弟回家后发现他已经断气， 身上带有试图性侵的痕迹。那一年，坎波斯才20岁。刑事诉讼程序展开后，奥利维拉以谋杀罪被起诉，获判有罪。根据调查，奥利维拉来到坎波斯的家中，把电视的音量调高，然后试图强暴坎波斯。尸检结果显示，坎波斯抵死不从，贞洁完好无损。奥利维拉获判19年有期徒刑，但他始终否认杀人。服刑数年后，奥利维拉逃狱，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几个亲戚声称他已经去世。关于坎波斯的殉道事迹，立品案程序确认，那次侵犯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预谋作案，且必定与受害者的信仰有关。这名少女的殉道事迹迅速声名远播。阿西斯书记在讲道中引用了耶稣的话：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阿西斯书记同时也呼吁世界各地不再发生妇女受暴的事件。教宗方济各12月10日上午接见了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女士。恰普托娃总统会晤教宗后，还拜会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了亲切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圣座与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教会在斯洛伐克社会中的作用。公告还写道，双方深入讨论了在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对地区和国际的影响，交集于人道主义形势、难民接收的议题和社会经济危机。教宗方济各12月1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西班牙巴塞罗那修院的师生，他特别叮嘱这些未来的司铎要始终牢记做基督司祭的使命，就是喜乐地接收天主召教，跟随耶稣，并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完全相融，接受这些是通往天主光荣的唯一道路。教宗首先提醒道，在修生逃城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两个诱惑。第一，就是总是关注于那些糟糕的事情，消极的经验挥之不去。第二个是试图呈现出一个浪漫而不真实的世界。教宗面对在场的修生说，你们要谨记，当你们成为司铎时，你们的首要义务将是度一种源于感恩的祈祷生活，感谢天主在召唤你们为他服务时向你们展示了对你们的钟爱。这是第一个令人喜悦的奥秘，一切都源自于这奥秘。司铎不是通过金钱来掌控灵魂，他的财富唯独是耶稣之名的圣德。这就是说，让基督临在于感恩圣祭、圣事和话语中，好使基督进入到人的心中。接着教宗继续提醒道，上主要求我们做精神的牺牲，放弃我们自己的意愿，就像他在格泽玛尼山园祈祷那样。教宗说，注视着十字架，我们举目望天，并看着我们的钟像。你们觉得困难吗？这并不难，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事而已。硬床、小房间、简陋的桌子，夜晚伴随在临终者的床头，早起打开教堂大门的时间早于卖早餐的咖啡店，等待人们的到来，独自陪伴着耶稣，在生命的旅程中与罪人和受伤者同行。随后教宗鼓励说，永远不要停止体会和牢记天主这份钟爱，他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你们的心中，涌入你们的司铎圣职中，并涌入你们今后的生命中。永远不要熄灭那会让你们 成为无畏的福音宣讲者，神圣宝藏的分施者的火焰。你们要与耶稣合为一体，就像玛利亚一样，在感恩祭的牺牲中与他一起献祭，也在他胜利的光荣中奉献自己。最后，教宗敦促修生们拿起玫瑰念珠，祈求慈悲之母玛利亚帮助他们发现司祭圣旨的奥秘，并默观天主圣子的奥秘。愿修生们品尝到跟随的喜悦，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完全相融，并接受这些是通往光荣的唯一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信念第二部分。我们首先看一则与信念有关的生活实例，然后透过这实例探讨信念在人格与信仰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信念有关的生活实例，李宝路是教区属下某小组的职员，主要职责是教友培育工作。他在一次的培育课程中分享他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经验。他是家中的长子，可是他的父母抱着万分爱心，但并没有对他特别的关爱，因为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情感的一代。不过他们对李宝路的教养方式是透过他们的行动让宝路感到被爱被肯定，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不是言不是语的爱，而是以行动去爱。李宝路的资质大概是中上，不是所谓的优质生，然而他自小就有他对自己的看法是被爱被肯定的意识。青少年时期的宝路已40出头，已婚，到目前也有一个7岁大的儿子和1岁多的小儿子，太太也是一位辅导界的专业人士。宝路目前的工作是他人生旅程上的第10份工作。他回顾，自他小的时候便有一份要从事与人有关事业的想法和理想。中学时他在足球场上表现得不错，他很想也认为他可以有当上职业球员的条件，可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后来他又发现他有广告创作的能力，这理想因现实环境很快就被打退了。不过在偶然的情况下，他碰上了拍电影工作的机会，他抱着万分的热情投入，到头来也是梦想破碎了。到了念大学的时期，他终于找到了感兴趣的人文学科方面的社会工作系。成年的宝路，他在大学时参加为社会正义服务的社团，他感到有一股要为正义献身，为维护贫穷阶层人士，为他们发声的热情。毕业后他任职社工，可是他看到工作单位行政的情况，面对很多不正义的情况无能为力， 他辞职不干。稍后，他找到为青年培育的工作，但发现自己不适合为青年服务。后来，他找到为年长者安老院的工作，他在这里好像找到了比较为他有方向、有意义的服务工作，但他也仅做了两三年，便自动请辞了。他寻寻觅觅，终于再找到为精神病患复原者中途宿舍的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感到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到可以真的为贫穷者服务，为被社会边缘、为没有声音的人和为正义发声。工作几年后，他从多年兜兜转转在不同工作环境与他服务对象的接触，他终于体会到他自己和很多男女，无论是年轻的、中年或老年，都在现实具体生活中遇上或发生种种问题、困难、痛苦，是因为在成长上和人格方面有或出了问题。出现在生活中的什么问题，使人感到有问题的情况，都不出于身体的情况。人常会埋怨的毛病，身体疼痛、扭曲、骨折、腐烂、无力行走、烧伤、年老力衰、看不见、听不见等等。人际关系，因常被要求不被支持，常被批评不被爱，常被困扰，永远不让我有空间时间，常被人一直挑剔，不被接受，不要我，打扰我，视而不见，从不听我等等。经济的问题，收入不足以支出，无力支付生活需要，一贫如洗，两餐不济，无钱交租、买米等，生活的不如意。我从来没有得到我想做的事，我不能取悦任何人，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永远没有时间留给我，我的需要和欲望总是被排除在外，我没有天赋，我从不可以做任何对我有用的事情等等。总是埋怨命运不济，运气不佳，遇人不淑，不够别人好，不如别人聪明等等。
在天主的眷顾下，他很幸运地被教区属下某个小组录用，主要为培育教友和陪伴寻求辅导的人服务。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开始意识到很多人在生活上遇到很多种种的困难、痛苦和挑战。他开始意识到转换不同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完美自我形象的追求和对自己的看法。青少年的他以为在足球场上能踢球就可以成为职业球员，可以成为有名的公众人物，却不知道职业球员的要求条件。当职业球员美梦破灭了，他想在文书广告方面的创作争取一片天地，可是创作作品必须被人接受欣赏的，不是作者认为他所做的是富有创意佳作就成。至于从事影艺电影行业的念头，更显出他的白日梦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幸亏他能做出要念大学的决定，其选择了社会工作学系。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有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渴求，认识他人也被他人认识，因此他怀有很强的为社会服务的倾向，常想成为出人头地的公众人物的思想影响他生活选择和行为。后来在为青年开展的工作让他惊艳到自己的某些限度，也开始对自己有些认识，加上后来 为弱势者、长者、精神病患者康复的工作，驱使他要加强检视和认识自我，如何让在成长的过程中因负面经验而留下的创伤得到治愈，在他生活的旅途中所发生的改变都是基于他拥有对自我的积极信念，即使经历不少的挫折、挑战和困难，仍怀有强而有力、一定可以面对解决问题的信念。此外，他认识了未来的另一半，他们两人结了婚，婚后生活愉快美满。一年后，大儿子诞生了，李宝路深感他的孩子要在一个积极环境中成长，因此他更要鼓励推动自己寻求方法和认知，帮助自己在人格成长方面及身心灵各方面都能趋向达至平衡的境界。目前他能有机会从事陪伴、寻求辅导者和教友培育的工作，帮助他改变对自己的看法，生活得更自由、平安和幸福。从李宝路坦诚的个人生命旅程的分享，让参与培育课程的义工们感受到他迈向人格成熟的努力、挣扎和付出，特别是他对自我形象的看法和信念。他虽然面对了近十多年来不断转换工作的挑战，然而常保守着他对自己的一份信念，对自己的积极形象的追求。尽管多次的不如意，但是他怀着信念勇往直前，选择做新的尝试。那么也让我们好好的反思，我们对生命、对自我形象可否有某些帮助自己的信念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看了一则与信念有关的生活实例，然后透过这实例探讨信念在人格与信仰成长过程的重要性。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